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前，谢谢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实在感谢主。我们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听神已经说话了，所以今天的诗歌非常的配合今天这个的讲到的信息。好，拿过来一下。在好多年之前有一次我回去我曾经在哪里住过几年的地方，就是加拿大的 Montreal， 我在那里住过五年那一次回去给我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种非常失落的一个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回去之后去到哪里发觉我连路牌都不会看。以前我去的时候还是英语跟法语两个语言都放在那个的路牌啊各方面的地方但是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完全都是法语那我回去的时候我没有心里没有准备会面对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突然间感到非常的失落，开着那个车究竟这里是可以转呢还是不可以转，是出口呢还是什么，完全都看不懂。哇，一种的不单只是失落，有一种的很不安，很彷徨的一种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些的地方是你完全不懂哪个地方的语言的一点都不知道的不懂的如果你跟旅行团去当然没问题了，你不用看不需要讲，但是如果你个人去的话你会有什么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好像很彷徨你希望能够明白人家在讲什么然后呢希望能跟别人能够有交流但是那个时候你听不懂看都明，那你内心里面一定是感觉的是不是滋味。那我想起这个的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想起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那个的情况那个经历也是不是很好的经历那时候我从香港回到加拿大那时候师母带着我信主然后回到加拿大他就说那你应该去找教会去参加教会。那我就去了那时候我也不懂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去那时候刚好是星期三因为我要上班，星期三那时候在餐馆工作，星期三放假。那我说好就去吧就随便找一个Chinatown 的一个的我说认识的知道的一个教会，那我就去了。我看一下晚上有聚会然后我就去了。星期三晚上我们有什么聚会？祷告会。那我去到哪里的时候也是一个祷告会。那我去到哪边那个这个教会我不知道嘛，我很勇敢我就进去然后呢他说哇很高兴见到有一个人来，那就带我进去一个的地方哪里，然后呢没有人就几个老人家在哪里，那我就没办法了，去到我就坐下来然后做什么祷告会然后在那里开始唱诗然后开始祷告，然后我坐在那里好像傻的一样，我说这什么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种完全失乐我不知道怎么样熬过的那一段时间。离开之后我说我再不会去这个地方这个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去教会的经历。其实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好像理所当然的，好像唱诗讲到在这里聚会好像很自然的一个的感觉但是我在想对于一些 从来没有去过教会，还是说是新来的朋友啊，可能有那个感觉，就是很非常的失落。虽然上面讲的话每一句都知道他的语言讲什么，但是也不一定知道他在讲什么。虽然是，当然了，我的普通话不好啊，但是不是语言的问题呢，是这内容你在讲的时候究竟讲什么可能不知道啊，根本不连不上来啊。然后就算信了主一段的时间啊，有时候我们说去了教会了啊，已经开始对教会的生活有一点的了解了啊，但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究竟能够听得进去有多少呢？有时候也是打一个问号啊。不是语言的问题呢，是讲的内容跟所能够接受得了的能够听得进去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呢？啊，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的感觉啊。信息每个星期都在讲啊，但是弟兄姐妹能够听得多少能够明白的，其实有时候是一个不一定的可以有衡量的那个方法啊。信主的很久的弟兄姐妹，可能所有这些的基督教的语言的用词啊都明白都知道啊，但是就是没办法能够连上，究竟在对我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的作用呢？啊，究竟我们所认识的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说我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啊，我感到失落的话，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面对一个的信仰，究竟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对象也好，我们所信的所讲的东西也好，究竟我们能够明白多少理解多少，以知道我们能够说我有把握我知道我信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同时也需要知道究竟这一位我们所信的对象对我们有什么的要求，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跟这一个信仰的对象有这样一种的关系，以知道我们能够互相有这个的交通感通啊，有这个交往。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可能有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非常强调我们这个人跟神那个关系的。如果我们都不认识这一位的神的话，我们怎么样跟他能够建立一份的关系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来到人群的当中，怎么样能够使到哪些人能够认识他？经过了3年半的时间，当他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哪些跟随他的人大部分都害怕，都逃跑了，都走了。意思是说，这个3年半的时间，耶稣带着这一群的门徒一同的生活，一同走的路，一同的跟他们讲他神国的事情。3年多的时间下来，这些跟随他的人竟然不知道他是谁。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的事情？还记不记得哪一个的以马忤师路上的两个的门徒啊？当他们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他们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啊，回家了，因为他们觉得失望了。 失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他们所跟随的救主，但是原来死了。当他们失望，他们就想回家了。他们不认识耶稣。这个故事奇妙的地方，还说很让我们感到感叹的地方是什么呢？在这一个的回家的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向他们显现，他们竟然认不出耶稣是谁。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其实真的耶稣在世的时候，这些人还搞不清楚耶稣是谁。所以有一次耶稣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了。门徒还说你去哪里？耶稣说哈，我要回到父神那里去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跟随我就可以到父那里去。父神是谁啊？没有，不认识啊。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神是不能见的，没有办法能够看见，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道成肉身，让人能够透过他很真实的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如果认识我，就是认识哪个的父神，哪一位的父神。但是还不认识。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人世间3年多的时间，这些门徒每天跟他们在一起，还不认识他。你说你我，你看耶稣那么的长远的时间，我们拿着这个圣经啊，我们读了就算我们读了3年、4年圣经，究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这个是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做了传道人啊，快30年了、啊、究竟我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也是我常常在那里问自己的一个的问题啊。我发现啊，我开始的时候做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啊，很多都是我以为我知道的啊，后来发觉原来我只不过把别人告诉我的，我跟弟兄姐妹讲啊。然后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找到对神的认识的一丁点一丁点的一些的发现啊。在这个发现里面，我发现哇，原来我对以前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小，而且那么的偏差的。因这个缘故，所以为什么今年我希望能够做一样事情，就是说好好的啊，把圣经来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当然我的有限啊，我能够告诉大家的，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很有限啊，但是我希望能够把我很有限对神的认识能够告诉大家，透过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能够我们重新不断再去思考耶稣他是谁。因着认识耶稣，使知道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今年是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就是盼望我们一同从神的话语的里面，能够晋升真正去思考究竟这一位的耶稣是谁，跟你我的生命又怎么样可以连上这个关系。也知道我们不是说听是听了啊，但是呢不知道在说什么啊。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啊，能够跟大家来一同的去分享啊。希伯来书啊，1章1到2节，我们看这两节的圣经好吗？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他说神在古时指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指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 为承受万有的啊，也曾指着他创造了诸世界。希伯来书啊，往后我希望有一段的时间跟大家从希伯来书里面来思想来看耶稣他是谁哈。最近这个咳嗽很多哈，所以每一次我很激动的时候我就咳嗽了，所以我还是不要太激动哈。先把这个放下哈，我们先来去从圣经的整体啊来去看一个的问题哈。圣经从一开始就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的故事，还是说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神非常看重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他创造我这个世界之后，他把他所爱的、所看为宝贵的人放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对这一个的始祖亚当夏娃告诉他们，整个世界都在你们的眼前，我让你们来治理打理管理这个世界，让亚当夏娃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吩咐亚当夏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中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神讲了，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亚当夏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亚当夏娃听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神所讲的去做。他们听见神这个吩咐，但是当他们被引诱，被蛇引诱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思想，以自己的认为这个树挺好的，这个果子不错，那就摘了来吃。因此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因此神与人这个关系就破裂了，人从那时候开始与神隔离，再没有跟神有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人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不认识神。但是我们也晓得神并没有放弃人，神用了很多的方法，很多的途径来吸引人，让人能够来认识他。但是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的结果是什么？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了最后神用洪水来做审判。之后人还不悔改，人就以自己为中心来过他们的生活。到了最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亚伯拉罕这个的人重新建立，还是重新创造了一个属他的子民，属他的国度。这个是神的心意。神从起初对人的心意都是希望能够把最好的来给人。神吩咐人应该怎么做，但是人不听，听不进去。到了亚当，到了亚伯罕之后，神让这个的民族出现，后来发展成一个相当人数多的这人数之后，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带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与他们立约。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当我们看见生命记讲到出埃及记，应该说出埃及记啊，讲到他在西乃山啊，神带领他们在西乃山立了这个的约啊。但是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神再一次啊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摩西重新把这个的过程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记》有一句话，成为整个的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什么话呢？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听是以色列人，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当他们在立约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摩西所颁布的那个律例。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词 Shema， 这个词就是所有的有关神要讲话之后，神透过他的使者天使先知然后对他们的子民说，神讲了，你们要听。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词。当神讲话之后，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听，因为你们不听的话，你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就不能够过着一个属神所喜悦的，还说透过他们建立的一个这样的国度出来。听是神对他们的要求，但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以色列人好像从亚当夏娃开始到后来的以色列整个民族，神对他们讲的话他们都没有听。可能说听是听到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进行，去做按照神要求的来去做。耶稣在差遣门徒出去去传福音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马太福音的13章，我们来看一下13章的14、15两节。马太13章14、15两节，这个是耶稣基督把以赛亚书里面神呼召以赛亚，以赛亚在哪里回应神的呼召啊？有谁愿意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去啊，他很勇敢的说我要去，但是神立刻就讲了一个好像泼一盆冷水在他头上一样啊，告诉他你去，你传，你讲，但是没有人听的啊。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啊，这样说他啊。在他们身上，正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哈，然后哪些人会怎么样呢哈，在他们身上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了却不晓得。15节，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当然这个翻译有时候会让人误解，但是我们就不讨论这个哈。这里说他的百姓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但是不明白，不接受，不理解。为什么？因为百姓的心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没有看到。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人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啊，看见就是真实啊，耳朵听见的啊，就能够清楚了，知道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时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摆在我们面前。原来我们人听的跟看的不一定是用耳朵跟眼睛，我们听的跟看的很多时候是用我们的心在当中来影响着。 不要以为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就是我们真实的事情，不是因为，不要以为我们听见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原来里面的心的意念会影响了我们的眼睛，也影响了我们的耳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比方说你在家里面跟孩子讲话，你讲了很多话之后，你问他你听见了没有啊？说什么他听见了，但是他没有那个心去听的时候，你讲了什么他都是这边进来那边出去，根本听不进去。不是耳朵来听外来所讲的话，多数时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面对，有什么的态度，就面对我们接受的那个的信息是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是没有圣经，耶稣来到在世的时候，那些百姓有很多看见神迹都跟随他，但是也有很多不愿意相信他。带头来反对他的是谁呢？是那些的宗教的领袖，是那些对神的启示非常清楚，非常有知识的一群的人。那我们常常打一个问号，为什么那些人读到旧约圣经，读到神的启示，有关这个的救赎主弥赛亚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的记载，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也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他，我就是你们所等的哪一位。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反应？接受不了他，甚至要用尽各样的方法要把他处死呢？当然我们说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耶稣来了可能会影响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啊，那些的领袖啊，那么多人的跟随他的本来，但是现在耶稣来了，哇，那些群众都跟了耶稣，那么妒忌了，所以要处死他。可能有个人私人的私欲的问题，所以对耶稣不满意，可能是的。但是想一想，也不会是所有的宗教领袖，所有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对圣经那么认识的人，竟然同时对耶稣有那么大的反感。那我们在哪里就要打一个问号，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难道神没有讲话吗？难道神在旧约里面的所讲的东西，所告诉他们的东西，他们完全听不进去吗？我想不是。不是神的话不清楚，乃是他们的耳朵跟他们的眼睛被他们的心所影响了。他们以自己的眼光来去解读神自己的启示，来解读神自己的话。所以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来去期盼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是怎么样的意味着救主。你知道他们看耶稣左看右看，怎么看都不像他们心目中的哪一个的救主，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把耶稣处死了。我们就问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一种呢想法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经历，从哪里来寻找，来发现他们对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一个的期盼，一个的理解，为什么会那样，来去作为一个的探讨了。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的遭遇是什么？是他们蒙神的眷顾，神赐福给那个让他们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在进去之前，在生命记告诉我们， 当他们要进迦南之前，神把祝福跟诅咒都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神的话，那祝福就会临到；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这些诅咒就会临到。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后来他们无论是北国南国都被灭了，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就重新在那里反省，为什么我们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惨，现在连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为什么？从他们的反思的里面，我相信他们必定是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自己的诫命律例，以致到神的愤怒临到，所以我们就被掳到外邦，我们失去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一下子醒悟过来，知道哦，原来我们如果能够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我们才能够重新蒙神的眷顾。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被掳之后就开始慢慢发展出来一群的人，是不是对神的律法是特别特别特别严谨的去追求去遵守的人，就开始在那里就慢慢慢慢产生出来了。这个是后来的法利赛人、文士还有其他的宗教领袖的那一个的发展的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的事情，他们怎么理解神的启示？他们理解神的启示是透过他们的个人的经历的遭遇，要推翻过来去理解，把他们放回那个的处境的里面，然后来解释，哦，原来我们到了现今这个地步是因为那样的缘故。所以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要完完全全走一个的极端，我们常常说矫枉过正。所以他们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把神的律法看成是一个使他们蒙福的一个的途径也好，理由也好。所以遵守律法是成为他们能够享受神的祝福的一个的理由。所以遵守律法再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的事情，乃是背后有一个的理由，就是说我要蒙福，我就要遵行律法，否则的话我就会受到惩罚了。所以他们就会非常强调，不遵行律法的就会危害我们整个的民族啊。记得我星期五讲这个的查经班的时候提过一个观念哈，就是一个个体跟整体的问题。有些人开始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看以色列人是一个整体，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违背神的律法的话，那不是一个人受苦，乃是整个整体就会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历史的经验之后，大家将一个的眼光、一个的态度来去面对犹太人的生活的要求。所以当他们看见哪些不遵行律法的犹太人的话，他们就会用一种非常严厉的要求，甚至把他处死。为什么？因为他的缘故会让到我们这些守律法的人受苦，这个不行。所以当他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律法的时候，律法就成为一个他们所追求希望遵守而蒙福的一个的理由。不是因为爱神，只是因为这样做我才能够不会受害。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们看耶稣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不觉得耶稣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安息日他不守 啊，他跟那些的有病的麻风病的人一起啊，跟那些妓女一起，跟这些的税吏一起，跟这些罪人一起，这个是违背我们律法里面这些的要求。所以这个缘故，他们觉得耶稣来不是这个救主，他来是害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受牵连，我们会被神的愤怒而让我们灭亡的。所以他死比我死好了。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眼光，他们的经历来去解读神字的启示，以知道把这个错误的信仰建立起来。弟兄姐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他，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眼光，只是看为合理的解释来去理解神的话。然后我们要转过头来问，那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我们是以一个怎么样的眼光来去读神的话语？是以我个人过去的经历体验的经验，用我的所谓的价值观放入这个圣经里面来去读它，还是一样圣经本来要告诉我们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问，是我希望圣经这样讲呢，还是圣经本来是这样讲？到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都是被外面的观念带我们去读的，不是神自己的话来影响我们的观念。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还是说神从创造创世纪开始一直下来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不断透过先知向人讲话，要让人去听。你们要听，听什么？听神所讲的，让神自己的话来改变我们固有的思想。我随便举个例子，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被外面这个环境的宗教文化影响，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神？迦南所相信的神这个巴利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动而改变的一位的神，他会死，又会生，按照大自然的转动来转动的一位的神。所以冬天植物不生长了，他们就认为因为神死了，睡觉了。到了春天开始发芽了，神开始复活了，再重生了。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受着这些外邦人的所谓的神观影响的时候，他们对耶和华神是怎么一位神是模糊不清了。所以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神是哪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底下，这些是在他的主权的底下的一个结果。有一个新的神观给了他们，不断要改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会受着不同时代的观念所影响，而对神的错误的理解而受影响。所以弟兄姐妹，希伯来书把耶稣基督一个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的怎么说呢的错误重新把它矫正过来。那我选希伯来书为什么？因为一个起点而已啊，不是希伯来书不是把所有的有关耶稣基督都讲得清楚，只是在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犹太人看这个的神的启示跟神真正的启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去看，所以看错了。比方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很详细的讲，往后我会讲希伯来书的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跟他的独特性。犹太人的心目中，神的启示是透过天赐来传给他们，所以天赐的观念在犹太人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他们相信天赐是神所差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中间人物来让他们跟神有这样一种的关系的，所以他们把天赐这一个的观念放得很高。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矫正他们，究竟天赐的身份高还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高，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的比较。然后以色列人对律法非常的看重，他们看重律法，因为他们经历过他们的错误之后，他们重新再来跟随律法的时候，错误的去理解律法。所以神把耶稣跟摩西做一个比较，摩西是颁布律法的哪一个的那一个看得见的领袖，他们对摩西这一个的身份是这个崇高的地位是看得很重的。那希伯来书作者就改正他们的观念，究竟摩西跟耶稣基督的比较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来讲到祭司各方面的一些的讨论。所以希伯来书是重新把耶稣基督的身份，重新把犹太人的错误改正过来。这是新约的书信很多都是要重新改正他们错误的一些观念。所以希望今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从不同的书卷能够来探讨究竟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但是我们的开始是我们不要带着我们自己以自己的眼光来去读神的话，我们要听是听神自己向我们的宣告，不是我们的心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眼睛，影响了我们的耳朵，然后去读神自己的话。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也好，一个心愿也好，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圣经的奥秘，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要听见外面世界的声音，让神自己亲自向我们讲话。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时候是开声读的还是默默读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会开声读吗？还是就是这样默默的读？我相信大部分都是默默的读，以前我也是默默的读就是这样读过去。前段时间听过一个的牧者，他在讲一个事情，他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他讲到什么这个的观点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开声去读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的比起我们默默的去读来得更好我不知道有多真实，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默默的去读，开声去读。那你开声去读的时候，你一方面你读，另一方面你是听，听什么？听你自己所读的神的话。神向你讲话，打开耳朵来听，你用你自己的声音读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读经要群众一起读，因为当你读的时候，你不是单单读，你还是能够听神的话，有它的力量， 当我们听进去的时候，就有所改变，有所领受。耶稣基督在世，他不断的改正他的门徒错误的观念，理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跟他三年多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今天如果你信主五年十年还不搞不清楚耶稣是谁，我想耶稣都不会觉得你很特别，因为哪些门徒亲自听耶稣讲三年多的教导都不认识，何况是我们。圣经是我们一生要读的书，也是关乎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途径。神已经讲话了，我们要听。用什么来听？用我们的心来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刚才那个诗歌很好，静静听，用我们的心来听神自此向我们讲的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开声读，神亲自对我们讲话，我们的领受可能不一样。大家试试，今年啊，一个新的开始，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往后在灵修的时候啊，就大声的读，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就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晓得我们不认识你，因为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观念来去理解你是的话语。多少时候我们凭我们自己看为好的来去解释，这个岂不是就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吗？你告诉他们，他们却以自己作为最高的一个的标准。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你面前呼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拦阻，让我们不被我们的心所蒙蔽，我们让我们能够敞开，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的当中有新的领受，意识到不会因为我不认识你迷迷茫茫的过我们的人生。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更好的、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你是谁，意识到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看不见的父神。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做教导的工作，帮助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